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又跟大家呢能够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学习的是民数记的第11章，其中呢描写的最多的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闲杂人呢起了贪心，结果呢就坐在那里抱怨啊什么的，带动整个以色列民族呢都有了一种负面的情绪。他们就说了、哎呀，我们在这旷野没有那些西瓜黄瓜什么韭菜葱啊蒜呀、那些肉啊什么都没有，好苦啊。
吃的东西单调乏味啊。
对呀、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军心都乱了，在那里哀哭嚎啕抱怨呢、这个声音呢达到上帝那里，上帝呢非常的愤怒，摩西作为民族的领袖呢也感觉到压力啊，他也向上帝抱怨说呢，我真的是做不下去了。那么上帝呢就给他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说要让他从以色列的长老当中呢再召集70个人来，可以说呢是对他最有帮助的。上帝呢要加增他们的灵性，要把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我们呢接下来呢就会详细的谈谈发生这70个长老身上的事情。那么另一个方面呢，面对百姓的这些哭求，上帝呢说，好，我给你们肉吃，我要让你们吃呢不是吃一天也不是吃两天，要吃5天、10天、20天，一整个月，吃的你们呢肚子都塞不下了，从嘴里面从鼻子里面呢都往外喷这种肉，
吃到厌恶。
对了，哎呀，我想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那么果然上帝呢就兴起一阵风，把一大群的鹌鹑呢刮到这个以色列人安营扎寨的地方。
这鹌鹑多到啊，在营地以外这边走一天的路，那边走一天的路。
哎呀，
哇，从营往外走一天这么远的路啊，都是鹌鹑，
不可思议。
而且呢鹌鹑多到呢离地面就2肘。
这
才多少点儿、
所以这伸手抓着就过来了。
就是啊，
你根本不用追着去把它捕捉起来呀、根本不需要费力的，就跟马拿一样。
对呀、而且呢这上面讲说抓着鹌鹑呢抓的最少的也有10俄美尔。 哇，十俄美尔是多少？他们每一天每人的饭量取这个玛纳的饭量哈，每人每天是一俄美尔。这里面十俄美尔最少
的
还是
就够十天吃的了。结果呢，这些人在他们营中啊就开始做这个鹌鹑肉啊吃啊，没想到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死了。
对了。
嗯，这些人死了。
你看这个经文呢，就是记载在这个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这里。
嗯。
那么这些人呢，抱怨最后呢，虽然吃到了肉，但是呢，却对他们身体和灵命呢没有任何的好处。
嗯，我这里就想起这个箴言里边第一章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嗯，
你贪的啥，你贪的时候你得到它了，你的命也因此而丧失。
对呀，我就想到呢，英语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有的人呢用他的牙齿为自己掘墓。
嗯，
哎，
用牙齿挖坟墓。
对呀，你看看
这口腹之欲啊。
对呀，这个描写了现在的人呢贪吃，虽然说我们吃一点美食啊，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我们舌头上有味蕾嘛。
嗯，他享受这个食物的这个乐趣。
但是有些呢过于在那里追求这种吃，
对，
他的肚子就是他们的上帝。
嗯，
对不对啊？圣经说，
嗯，
那么其实没有好处的。
嗯，
我们如果看看现在人的生活水平好了，但是呢社会上吃肥，那些过度肥胖的人呢越来越多，不健康的肥胖。为什么呢？生活条件好了，出门呢不需要你走那么多路了，坐车什么的，然后大鱼大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富贵病，对不对啊？
营养过剩。
嗯，
那其实呢，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就属于人不够节制，
嗯，
啊，以至于呢对自己身体有害。那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吃这个肉呢，他们的错是错在什么呢？错在他们贪心，
嗯，
还有过度的纵这个口腹之欲，以至于呢，他们产生了这个抱怨呐，怨恨上帝啊，离弃上帝的这种情绪，造成他们还得祸临头了，还不觉得，还在那儿美得很，真是吃到上帝说了，从他们吃到厌了，
嗯哼，
这时候祸来了，由贪而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罪恶东西，从很多一开始就是由贪来起。
对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节制。有的时候呢，所谓的好的东西呢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比如说我们要锻炼身体，要运动，那运动过量对身体好不好？
那
也不好，
受伤啊。
对啊，有的时候呢人的关节啊这样子磨损呢都会有影响。
对，
什么好的东西呢过度了就不行。
嗯，
你说人要休息，如果你一天到晚成天都是没事情做，就所谓的休息
啊，就闲出病来了。
对了，
我看这些以色列人这个抱怨这毛病就闲出来的。
嗯哼，
有些人真是闲出来的，他不需要劳作，嗯，每天事情很少，除了放牧这些羊，去捡玛纳做食物，那妇女也不需要纺织，织布啊，都不需要做这些事情，那他们这个日子得空的多，就让这些懒惰的人呢，让这些闲话呢有机可乘，
嗯，
以至于影响他们整个人这个思想，太空闲了，脑子里胡思乱想就出问题了。
你别说什么放羊了，我看这些人呢看着羊吃草，他们在把这羊都看到肚子里去了。
当然他们也会有织羊毛的时候啊，但是呢这个现在社会上也是这样的，人太有空了就会出问题。那现在这个精神病，你看精神病这个很多比例很高啊，除了因为有些人是工作压力大，社会这个节奏很快，有些人这个压力受不了呢，或者说工作过度劳累也造成这个精神状态不好，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闲出来的。
嗯哼，
那当那个精神病康复者哈，他好了，他基本上好了，好个九成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可以算是好了，他可以从事工作的时候，他不工作，他懒懒散散在那里的话，还在那闲着，他就让他大脑闲得慌，闲得慌他就想事儿，他想事儿他又开始幻想来了，他又开始要发病了。所以太闲不好，上帝说人应该工作。像这个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上帝造亚当夏娃，那他们犯罪以后，上帝给他们的工作，犯罪以后，犯罪之前就有工作，犯罪之后还有工作，叫他们呢汗流满面才可糊口，其实这是对他们有益处的。那现在不需要汗流满面，就开始嚼舌头，开始说闲话，又出事了。但是你如果真是工作过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失去休息的时间也不好，那工作过度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心理的病和身体上的问题。
嗯，
所以物极必反。
对呀，
要适可而止。
嗯哼，
和就是做事情呢要合乎中道，就是中庸的思想。
嗯，很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中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这70个长老的，上帝呢怎么样把灵赐给他们呢？我想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24节开始的地方，民数记11章24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你看看这70个长老呢，有上帝的灵停在他们的身上，就开始受圣灵的感动讲话了。
嗯，对，上帝其实可以用任何人的，
嗯，
不是说非得用摩西不可。那但是因为摩西的顺服，摩西的顺从，他照上帝的意思去做事情呢，但是上帝特别重用他。
嗯，
那其他70个长老上帝也用他们，但是你看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下用他们呢，在这件事情上用了以后呢，他们就没有再受上帝的圣灵的感动说话的这个恩赐就没有再用了。
嗯，所以虽然他们讲的话呢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我想那也不会是讲一些无聊的话，肯定
是
对
教导百姓啊，或者是说一些预言之类的啊。
对了，
那么我们看这70个人当中呢，有两个特别的人物了。这两个人呢，从26节我们看，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那他们呢，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嗯哼，
哎，他们掳在这个70人当中，没有去会幕，但是圣灵呢，仍然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说话。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在营里说预言。
嗯，
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是说预言，不是在教训百姓的那些。然后这时候有个年轻人了，年轻人见到了呢，就跑来告诉摩西，他说这两个人在营里边说预言了。这话一说出来呢，这摩西的助手啊，这个约书亚就不满了。
嗯，
约书亚跟摩西说，制止他们嘛，去制止他们嘛。
嗯，我想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误以为说预言呢，你就要在会幕那里，那才是从事圣工的地方，你怎么在我们的营中呢？对不对？你看看他们讲到这两个人仍在营中嘛，没有到会幕的周围，所以他们说你们讲预言的地方不对。
哎，那也未必，因为什么呢？讲预言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说讲想讲就能讲得了的。
对呀，
这肯定是上帝圣灵带领的，上帝带领他在这个时候讲，他就在这时候讲了。
对呀，但是当时呢，上帝是要让这些长老呢聚集到
会幕那儿，
会幕周围，这
两
个人还没有去呢。
嗯，
结果对这些年轻人，他们不太懂得属灵的事物，他们以为呢，
这个犯规了。
对呀，这个地方不对呀，你要说预言的话，你要到这个会幕那里讲啊。所以呢，你看这个约书亚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怎么说呢？
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嗯，我在这里猜想啊，因为摩西他常常的有上帝的指示给大家分享， 所以呢大家都很敬畏他，那看他呢就好像上帝的化身一样，对不对啊？
嗯，
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但是现在呢突然又有别的人也能讲预言的，哎，这年轻人心里面有点不平啊。
他爱戴摩西，
对呀、
爱戴的来呢就觉得那其他人不应该抢了摩西的这个位置。
对呀、但是摩西他非常的宽宏大量，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的可以说只要是对圣公有利的都可以做的。
嗯，
所以摩西这番话也是很好的。
对，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恨不得所有的百姓都有这么好的灵命啊。
对呀、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这些百姓啊就都有救恩了，都能进迦南地了，就没有人会被击杀而死了，对不对？那就不至于会因为犯错得罪耶和华了。那就是因为百姓离上帝还远。那现在呢这个摩西的这种做法啊，他这种心态非常好。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些这个管理啊，讲这个管理的一些理论呢、或者讲一些市场竞争的这些学，他们研究这些说什么这良性竞争恶性竞争。那你说这个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本事，你挺能耐的挺本事的，他就不希望人家比他强，压一压他打一打他。好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对总体状态来讲大家都得不到好处，谁都不能进步。你自己老是自己最棒，那你自己也会水平也会下降，不让人家进步，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心态是一种这种开放的心态，最好大家都好，你也很棒，那你很棒，那我就可以更棒，那我棒你也可以更棒，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总体的水平都提高了，那大家都得益处。那如果从领导上来讲也是这样，那长江前浪这个后浪推前浪，越来越进步，摩西乐于有更多的人跟他一样被上帝重用，那上帝的百姓是最终得益处，对吧？
嗯哼。
那你如果说所有的事情我们现在基督徒所有的圣工都靠一个人做，那做到哪辈子去啊？
对呀、所以大家呢都要有分工，如果我们都有上帝的灵的话呢，就好像圣经这个约珥书里所写的一样啊，有这个晚雨配降的时候，也就是圣灵大大的降在我们教友的身上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收获的季节就到了。
嗯，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就是当人骄傲的时候上帝说什么？高傲的必降为卑。
嗯哼，
上帝也离弃那些骄傲的人，但是上帝要升高那些谦卑的人。
嗯哼，
所以呢真是但愿我们大家都有摩西的这样的心胸，能够真是明白体会上帝的这个心意。上帝自己不谦卑吗？上帝够谦卑啊，他这么高，他的独生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还来到世上，他这么渺小的人当中来。
对呀、
上帝不谦卑，上帝够谦卑啊。那所以摩西这种心态就是跟上帝的这个心意特别的吻合，因此上帝特别的看重他，他也摸到了上帝的心态。
对了，即使在这个做圣工的人当中呢，如果我们让这个嫉妒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呢，肯定会造成这个做工的人当中的不和，影响上帝的圣工。
嗯，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很短的一章。
对，
这里面讲到谁来嫉妒摩西了？
啊，他的兄弟姐妹了。
对呀、而且是一家的人，又是同工。
哎，他们也是被上帝重用的人，上帝也曾经借着他们讲话。
嗯哼，你看看，十二章第一节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个古实女子指的是谁呀、
其实我相信，这个古实女子呢，指的就是他原配的妻子希伯拉。
嗯哼。
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中国字古时两个字，以为圣经上有很多古时这个字啊，实际上呢我查过原文，这古时两个字在中文翻译虽然是这两个字，但是呢这是一个特别的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么一次，而且只用在摩西的妻子身上。而圣经上其他地方出现的中文古时这两个字呢是其他的字，跟这个字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字。所以呢、 这个是特指摩西妻子的一个字。
嗯哼，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好像类似讽刺的话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就说啊，这是摩西的妻子。究竟他的名字是什么呢？这上面在这个章节当中，民数记十二章里面没有明确指出来是什么名字。
对了，我们想到呢，以色列人有一种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种骄傲的心。
嗯，
所以呢，他一看到说古时的女子，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个皮肤颜色深一点。
嗯，
这就有这种种族的歧视了。
啊，而且呢，摩西这妻子肯定不是以色列血统的啦，因为他这是在旷野，他是米甸人嘛。
而且本来就是放羊女啊，很卑微的。
对对对。那么他不是他那个族的。
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嗯，
看看
这里，
我觉得这个米利暗和亚伦呢，因为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这个只是给他们找了一个借口。
嗯，
他们真正的嫉妒呢，是摩西跟上帝有那么好的关系，上帝有什么呢，都向摩西起誓。
嗯，
所以他们就嫉妒了。
不过我在这里打一个岔哈，其实呢。的确是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是摩西娶的另一个妻子，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相信的不是，因为假如真是摩西大婚在这里大婚，那圣经上不可能没有什么笔墨描述这里。
而且呢，
是在，而且他即使啊跟这么多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一起走，假如他的妻子去世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他需要再婚的话，他不可能娶一个不是以色列的人做妻子。
这个呢我们不用猜太多了，因为圣经没有讲明呢，我们也不必猜。
对，
而且如果有的话，他们如果有别的孩子什么的，那家谱都会记载在圣经上的。 好，这些我们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啊，这个时候也说三道四。
嗯，对，
但是上帝呢就向他们显现了。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密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是上帝对米利暗和亚伦的责备。第九节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上帝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你看看这个事件的发生，上帝呢显了神迹，上帝对米利暗作为摩西的大姐竟然挑拨对摩西的关系，引起众人呢可能对摩西不尊重，对不对啊？
嗯，
所以上帝就责备他，让他生了大麻风，要关在营外七天才洁净了。
对，这个七天呢是本身是这个麻风病洁净的一个他们指定的，这个在利未记已经讲了，要指定的要在外面七天，就是已经洁净了麻风病，这个麻风病好了，还要在外面有七天隔离时间。
嗯，
然后献了祭以后才能第八天才能回来。
嗯哼，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
这是一个嫉妒的祸害。
对呀。
嫉妒是烂在里面的，烂在骨头里面了。
对呀，你说这个亚伦、米利暗， 他们多爱摩西啊，特别是米利暗、
嗯、
圣经当中有记载、
嗯、
那个摩西生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法老的这个命令，甚至要被抛到水里面。
嗯，
这个米利暗远远的看着呀，
跟着、嗯、
不舍得自己的小弟弟死去。
对，
你看这个米利暗很聪明很机灵，但是呢现在他也嫉妒自己的弟弟。
即使是上帝的工人也会犯错。
对呀，
你在这件事情上，米利暗就犯了这样的错。其实他也是被上帝重用的一个人。
嗯，
那个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米利暗带着众人这个赞美敬拜上帝。
嗯哼，
那他也是上帝的一个重用的仆人，一个重用的工人，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
嗯、对呀，
喜爱的儿女，但是在这里犯这个错。所以我们做这个上帝圣工的人呢，也要小心自己，不要让这心里边的一些残余的一点点的这个嫉妒，我想他不是一天半天发展起来，大概有一段时间了。
嗯
嗯，他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如果容我们心里边这点不好的东西呢留在那儿呢，他慢慢慢慢会像发酵似的，就好像那之前那个百姓抱怨一样，一个两个人慢慢慢慢弄得整个大家都抱怨。那这个我们心里边这些不好的这念头也是，一次两次我们容许它，慢慢慢慢它就发酵发起来，像发面团似的发起来的，整个人就会出问题。你看，像他这个嫉妒，好像真是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说，好像这个谷中的朽烂，你在这个里边烂掉了，外边就发出来了，所以他有一个外面的表征给你看。上帝说让他长了一个大麻风。
嗯，那最后还是谁为他祷告啊？
受害者。
对了，你看看摩西就求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医治他。
这真是好难过的啊。
嗯哼，
自己的这个哥哥姐姐竟然这么不理解，而且也像百姓那样抱怨，那么他以这种真是很痛心的心为他们祷告。
对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要省察自己，不要对那些灵命好的或者怎么呢，我们就起了嫉妒的心。我们更应该呢追求上帝呢，肯定会把他的灵呢也加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学课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请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如果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听着觉得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呢需要一本圣经来仔细的研究查考，手边却没有圣经的话呢，您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的需要为您赠送一本圣经。
好了，我们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